祷告，求天父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也恳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看重你的话，也照着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长进。求主你自己来带领，知道孩子的软弱无助，求主你自己亲自的动工。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再翻回我们刚刚看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主耶稣他宣告说他要再来，那这个宣告呢是一种大有权柄大有权威的宣告、没有一个信仰，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讲过这句话，我要再来，没有人敢讲这句话。特别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那些创办人，那些推崇这些宗教的人，连他们自己现在的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不要讲他要再来了。所以耶稣基督讲他要再来这句话是非常肯定非常有把握，这句话呢也能够足足的表明我们信的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救主，这是一句了不起的话。那主要再来呢也是第一代的信徒们呢非常关注非常兴奋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亲自讲到耶路撒冷所要遭的灾难、人子的日子和末世的审判，这在很多的篇幅都讲了这些事情。然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这就是在公元30年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有好几百的门徒就看着耶稣升天，然后就有两位天使向他们显现，然后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句话是公元30年讲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有双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怎样上去，这个天使做见证他还要怎样来，不但是讲明耶稣要再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讲到耶稣再来的景况跟耶稣新生的景况是一样的，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地方，所以圣经绝不含糊，也是经常讲到耶稣要再来，连耶稣要再来的地点都讲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而且讲到说耶稣升天的时候有好几百人门徒在里面看到了升天，那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普天下的圣徒都要看见耶稣基督的降临，这是公元30年的事情。然后在公元51年的时候，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句话每一章的每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都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事情。然后帖撒罗尼迦后书呢，就是把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要补充的事情他再讲一次。然后到了彼得后书，就是在公元68年的时候，彼得在讲到说关于讲到主降临的应许，又在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事情。然后到启示录，就是公元95年写的这本书，就是升天的耶稣他自己呢再一次的显现，又在讲明他要再来。在第二章第25节，耶稣告诉和亚提拉的教会，你们要持守正道一直到我来。然后在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耶稣告诉撒迪教会，你们要警醒，若是你们不警醒的话，我几时来到你们绝对不知道。然后在第三章的第十一节，耶稣告诉菲拉铁菲的教会，告诉他们说，我必快来，你们要持守你们的观点。换句话讲，他们已经走这个天路已经走得很好了，耶稣特别勉励他们要持守他们所走的天路，让他们所得到的冠冕呢，就是他们拿金牌啊，他们要拿金牌的，这个金牌啊不要让别人拿去了，他们要持守到底就能够拿到金牌。这是第三章第十一节讲的话。然后在启示录22章20节，就是圣经的最后两节，在那边 做见证的，就是耶稣基督讲我必快来，然后耶稣自己讲了一句话，阿门，耶稣自己讲阿门。然后呢，写这本书的约翰他有个很直觉的反应，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第一代的信徒呢，宣道也好，传福音也好，扩展教会也好，做主门徒好，做主的门徒也好，每一件事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预备耶稣基督再来。后来呢，后来的信徒一代比一代呢，把主再来这件事呢慢慢慢慢淡忘了。到了我们今天啊，很少讲主再来。你发现哪一本门徒训练的课有主再来这一课的？有没有？很少，很少啊，就是很少一点。要是讲到主再来的话，很多人来听，很多人跑来听的。如果今天有个传道人要开一个专题讲到主再来，我告诉你一定爆满。为什么爆满来听呢？要听了到底是灾前背景呢，灾中背景呢，灾后背景。所以现在的信徒一讲到主再来，那个心态就是到底是灾前背景、灾中背景、灾后背景啊，这个事情呢，今天不去讲。为什么今天不去讲？因为保罗写帖撒罗尼前书是51年，换句话讲，其应、其号、其晚，我告诉你，保罗都不知道的。因为使徒行传写不是使徒行传，启示录写的时候，保罗已经寻到了。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读到作者当初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意义和背景，他写这个书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不要先有个观念，先有个概念，到底是灾前背景、灾后背景、灾中背景。你先有这个观念以后，要把这个圣经强行的勉强放到这个制度里面，那你就把圣经的认识错了。所以甚至还有神学院，阿拉斯神学院的很保守的，他们讲什么灾前背景啊，我想你们都没有反应，老师大家对这些事情呢没什么兴趣。他们讲灾前背景的，如果你不承认灾前背景，你不相信灾前背景，我告诉你，你不要想从大拉斯神学院毕业啊。神学大拉斯神学院毕业的是一种毕业生，灾前背景的毕业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讲这些，今天呢最主要是在强调耶稣基督的再来。在第一代的信徒里面，他们是非常看重、非常喜悦、非常警醒、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提上人家的信徒有人告诉他们一个错误的道理，上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们就慌张的不得了，糟糕了糟糕了，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不被提了，我们被提没有份了，所以他们很紧张。所以保罗才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是讲错了，所以保罗才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特别是第二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怎么讲呢？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关键的一节。写这个书的目的就是在这里。但是后来的信徒呢，一代比一代呢，慢慢慢慢的把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淡化了，淡化了。那么一代比一代淡化，而且呢，一代比一代呢更世俗化，更受这个世界的吸引，就是捞世界、得世界，要在这个世界干一番啊！大家在这个世界上要好好的做一番。结果怎么样呢？大有成就的盖大金字塔，小有成就的盖小金字塔，没有成就的盖个烂的金字塔。到了我们这一代信徒，我告诉你，我们呢好像什么，我们世俗化化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变成这个章鱼啊，很大的海里面那种大章鱼，那个八只脚的章鱼，那个脚啊就那个树杆这么粗，然后每一个脚上面长满了很多5寸、6寸、8寸这么大的吸盘呢、啊，然后在海底一扒的时候啊，一摇起来，海啸都没有用啊，海啸都震动不了它。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做个很简单的实验，你现在宁愿耶稣基督现在就再来呢，还是你想，哎呀，耶稣你现在不要来，因为下个月我还要去上海看世界博览会啊，你一来我完蛋了，我一全家4、5张飞机票，几千块钱都泡汤了。 你宁愿耶稣基督再来呢，你还是要去看这个世界博览会。我们侍奉的心态，我们侍奉的心态是要有侍奉的成就呢，还是愿意预备好有主再来，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这样看，我今天的努力是要能够看得见的这些功呢，这些名声呢，这些成就呢，这些利益呢，这些功名利禄呢，还是真正的是为了耶稣基督来的那天，我可以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见到主耶稣。所以今天这个题目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严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来看这个题目，你看是主再来也好，你看他是配得神的国也好，那么怎么样的人才在这个神的国里面才跟主再来有份呢？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第一章。第一章里面讲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啊，这些信徒都是刚刚信主的，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才一年呢，刚刚信主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些信徒呢，他们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哪个是特别特殊的。所以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没有一个信徒的名字提到的，表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背景都是一般的，一般的好，都是很好。那么这一般的信徒呢，有四个最大的特点。第一，他们与神有关系，第一个特点与神有关系。第二，他们有这个信仰的生命。第三，他们坚持主再来的应许。第四，他们对主了主再来有好的预备啊。所以什么人对主再来有份呢？第一有关系，第二有生命，第三有应许，第四有预备。什么是有关系呢？就是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到，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到保罗、希腊、提摩太啊，他的名字讲得很简单，什么背景都没有讲，因为他们跟当地的信徒很亲近，而且当地的人很接纳他。那么你们有没有看到保罗、希腊、提摩太是很平凡很普通人，他们的名字记在哪里啊？记在圣经里面，这个可了不起。为什么他们的名字会记在圣经里面？因为他们与神有关系。今天我们的名字很少被人家记载，如果记在这个报纸上不是特别好就是特别坏一定是出了什么大纰漏，所以名字正在报纸上，或者是一个很惨很意外的死亡，哇，这个三号路上昨天出了一个大车祸，什么什么事情把那个人的名字登出来了所以今天的人是一上名字总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很奇妙，如果你跟神有关系，你的名字有两个地方可以记，一个是记在哪里啊？记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记在哪里啊？没错，生命册。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怎么样可以进天国？因为他们已经办了天国的什么户口登记啊，很多国家都要这样的，你一生下来就要报户口啊。所以孩子一生下来，美国这边规定什么时候报户口啊？48小时以内，有的地方是24小时以内，你要把孩子的名字报上去啊，谁是谁生的。不过现在因为这个社会败坏变态，都报妈妈的名字就够了，爸爸名字都不用报了那这报爸妈爸妈报了名字，然后报户口，就是要登记。那么我们基督徒啊，你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就是你的名字不是记在圣经，就要记在哪里啊？记在生命册。如果这些地方没有你的名字，对不起，神再来也好，主再来也好，神的国也好，你不要想进去了，没有份的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有个关系，还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跟神有关系。神是谁呢？神是我的天父。耶稣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个关系很特别，我们中国人呢很看重关系，所以中国人呢是特别一个很特别的民族。拉丁民族，意大利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呢，他们是很热情的民族。他们什么事情呢？讲人情，人情、感情、爱情、友情、亲情，你有情就可以办事。萨克森民主啊，英国人、美国人很喜欢讲话，也很会讲话，一天到晚辩论的，就是讲理的啊，你讲得通的，什么事情都办得通。那么日耳曼民主呢？ 不讲情面，不讲人，不讲人情，也不讲什么理由的，什么事情照规矩办，照法规办，一二三四写得清清楚楚，照了法规办，是讲情讲理讲法。那么我们中华民族讲什么呢？讲关系，你没有理由没关系，你没有，你不是亲戚也没有关系，你再不合规矩也没关，再不合规定也没关系，只要再不合法令也没关系，只要你有关系，什么事都办得通。我们华人中华民族这点很特别的，什么事情都讲关系，但是圣经里面也是讲关系，这种关系啊，不是我们中国人走后门这种关系，圣经里面没有走后门的，圣经只有走前门，你要怎么样才会有关系啊？只有一条路，什么路？就是你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有这个关系。所以你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怎么样呢？神就是你的父，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主，你有这个救恩的关系，你有这个救恩，你就跟神有关系，而且这个关系非常的特别，神是你的父，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如果你是在世界上，如果你是一个有很有名望的家族啊，哇，你出去很了不起，特别是欧洲啊，那些古老的地方，很多人是什么什么什么世家啊，类似这个小小的地方啊，他们最出名的就是做钟表啊，所以他们 Omega 这个 Rolex 什么天梭表啊，是类似的名表太多了，类似的表多到一个地步，可能比他们的城市的比他们省份的名字还多，他们只有26个省，但是他们世界级的名表不知道多少。那么所以他们一谈起来是你是哪一个家族的，我是欧米伽家族的，你是欧米伽这个世家的，他那种身份特权产业那是别人不能够得到的。那么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是谁的世家，我们谁的家族啊？我们是神的家族，所以你做一个比较的话，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最伟大的家族，你把它乘上一个无限大，还比不上我们的天父，还比不上我们天国这个天家。所以你有这个关系以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通。所以你到天国也好，讲到主再来也好，你必须是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而且在圣经的第二节讲到什么呢？你先有关系以后就有什么？就有祝福，愿恩惠平安。从哪里啊？保罗不是圣诞老人了，保罗写圣经的，他写得很仔细啊。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么归于你们，第二天他们来找保罗，跟保罗要。保罗不是圣诞老人了，保罗就怎么讲？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讲到第一，就是进入神国的人，耶稣基督再来有份的人，必须是与神有关系的人。有关系的是儿女和天父的关系，是耶稣基督的子民和耶稣基督是主这种关系，并且呢，这种关系带来一个很大的祝福，救恩带来了平安，救恩带来人与神的和好。这个恩惠平安呢，不但是救恩带来这样一个好关系，而且是每天每天的好关系。所以每一个信徒，你这一生必然恩惠平安是什么？是你这一生的记号，是每一个信徒一生的记号。所以信徒的追思礼拜跟一般人的追思礼拜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人的追思礼拜了不起的就是把这个人一生带的成一生的成就，把他的金字塔通通抬出来。但是一个信徒呢，能够讲到这一生蒙到神的恩惠和平安，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第一，要进神的国，与主再来有份人，必须是什么？与神有关系的人，是第一点。第二呢，第三节第四节这里更重要的一点，不但是有这个关系，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三节第四节讲到什么？有信仰的生命，有属灵的生命，讲到他们的信，信服神，讲到他们的爱神，讲到什么？讲到他们为神的国，为耶稣基督受苦，信爱和忍耐。这里第二个，得到神的国，能够 与神主再来有份的人是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富庶很繁荣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很少数几个新约的城市到今天还存在。这个城市现在还在希腊，叫做撒罗尼迦，现在还是个非常兴盛繁荣吃喝玩乐的地方。如果你要享受世界，这个地方是最好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当地的人呢是充满了偶像，每个人的追求物质的繁荣，追求享乐的地方。但是这些人信了主以后，他们把他们从前侍奉偶像这种精神呢全部放下来了，改变了。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改变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成为怎样的人呢？让他们成为一个侍奉耶和华侍奉神的人，所以他们有个改变的生命。所以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他们的追求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完全从一个追求地上的享乐改变成为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的人。而且呢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呢对当地的人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他们当地人有一句话讲，只要地震，因为他们四面有火山了，只要火山地震不要把帖撒罗尼迦淹没掉，这个地方永远是我们享福的地方。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讲一句很叹息的话，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保罗怎么讲？保罗有个同工啊叫做迪马，当保罗在第二次坐监牢要受审问的时候，除了路加医生以外所有人都离开他了，他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啊迪马呢也离开他了。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告诉提摩太，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哪里去啊？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被圣灵改变以后，他们真正有个改变的心态，他们有一个信服神的心。从前他们是侍奉偶像，现在他们侍奉这位真神。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是一个有爱神的人，他们能够体会神的心意，照着神喜欢的事情来做事。他们爱神呢，他们爱神的动机呢不是要从神得什么好处，他们爱神的动机呢就是为了爱神。因为爱神他们有很大的牺牲也有很大的舍弃，他们把神和神的子民呢看得比自己还要更重要。所以你从中国教会的历史你看到很多带着爱的宣教的家庭一代一代的为华人的福音为着华人的灵魂呢死在中国埋葬在中国。这就是圣灵带给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爱的改变。第三呢就是让人呢愿意为神的国来受苦，愿意为义来受苦。一方面要有很大的舍弃，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信仰带来很大的逼迫。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呢对当初的信徒呢有这样的描写，有人忍受细稿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乱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他们为了神的国愿意为神的国受这些苦难，愿意看见为基督受的凌辱比世上的荣华更宝贵啊！所以他们有一个改变的生命，有一个信仰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是有活力的，是有动力的。所以你去看第三节到第四节的时候讲到他们怎么样，他们的信心不断的增长，他们彼此相爱的心格外的充足，甚至在一切患难逼迫，就是这个患难逼迫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仍旧存着忍耐和信心。所以第二个特点就是主再来有份的人，能够进入神国的人必定是怎么样， 有属灵生命的人，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呢，有应许的人，就是有耶稣基督再来应许的人，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那么这里讲到他们是有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的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呢，因为信主受到很大的逼迫苦难，但是逼迫苦难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让他们的信仰更加的纯净，让他们的生命呢更加的圣洁。所以逼迫难处其实是预备他们怎么样可以配得承受神的国。所以患难逼迫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讲，这是正面的好处。另外一面呢，神不但是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审判者。在这里神应许神要审判那些报应那些把逼迫患难加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人。那这些神要审判神要报应的人是怎样的人呢？这里写得很清楚，在这个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不认识神，第二呢就讲了不听从神福音的人，还有呢就是逼迫信徒的人。那也许有人觉得不公平，有些人是没有机会认识神，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启示里面有机会了解知道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造物的主。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里这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而且呢，神有一个保证，那些因着受了感动的人，要寻求神的人，不管你是在哪一种途径下受到感动，不管你是在哪一种情况下受到感动，你愿意寻求神的人，寻找的就要寻见，祈求的就要得着，叩门的就要开门。神必然要让这些有心寻找神的人得到神的救恩。那么我自己呢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很小的时候，大概10岁左右10岁还是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里面的那个的地方突然下很大很大的雷雨，我跟我两个弟弟在家里面，别人通通离开家了。那一天呢，我突然觉得很恐惧，因为打雷啊，下雨闪电很厉害很厉害，我想今天呢大概我们会死了，没有希望。那一次啊，我突然呢张开眼睛开口祷告啊，我两个弟弟就很奇怪，怎么今天那个哥哥有点不同了，是大概神经病发了，怎么有点不太一样。我突然很大声的祷告，我就祷告说，神啊，你救我，让我今天能够度过这个大风大雨大闪电，让我怎么样。后来我这样做的祷告以后，慢慢忘记了，还是跟你像调皮捣蛋，什么事情都忘记了。但是10岁9岁做的祷告，到了18岁的时候，哎，果然呢，神又用别的方法慢慢把我找回来，让我明白救恩，得到的救恩。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有一点点寻求神的心，神绝对不把这个人放弃。所以以基督使徒行传有一个埃及阿国的太监，他是个财政部长，他从非洲到耶路撒冷去，他有一个心愿，他要寻找神寻求神，他真的有这个心愿。结果神怎么样做？神派一个当代第一代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腓力啊，一个平信徒，最伟大的布道家。本来腓力之下很多人传福音的一个布道家，特别为他一个人向他一个人传福音。那天圣灵就告诉腓力，你起来往耶路撒冷向加沙的路上去。腓力就跑去啊，腓力很直觉的，腓力什么都没有考虑，神叫他起来他就跑步就跑去，跑去了就追上那个车子了，追上那个财政部长的车，他就跑去了财政部长的车。财政部长刚好成了，他真的有心寻求神了，他就读啊旧约里面的约翰福音，就是以赛亚书53章啊，就读这一章圣经。他读不懂，他大声的读，读到什么？腓力在跑步的听见他读什么，后来腓力就跑过去，圣灵告诉他，你靠近那个车， 他去告诫那个圣灵，告诉他说，这个财主们告诉他说，腓力问他，你读得懂吗？他说没人跟我讲，我怎么读得懂？他就上车去，把腓力接上车，腓力接向他传讲，从这一段圣经向他传讲耶稣基督。结果这个财政部长呢，看到前面有个摊子，有个小小的水池，他讲我可不可以受洗？腓力说，若是你相信主，你一切相信就可以受洗。结果这个财政部长就得救了，信主了。任何一个有心要寻求神的，神绝对不把你放弃。如果你真的要有心寻求神的话，我告诉你，神会派一个专员呢来向你传福音。那么腓力向他传完福音以后，腓力怎么办呢？哎，神很奇妙，他去传福音的时候跑步去的，传完福音以后呢，他坐直升机回来了。这是真的，我没有乱讲。这是使徒行传讲，腓力就被圣灵一提，这个被提什么意思？就是被抓起来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去读圣经呢，圣经记得很精彩。腓力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坐直升机的，那么圣经里面也记载第一个坐潜水艇的约拿。所以你把当初的情况读圣经，你能够这样读的话，你就发现圣经真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本书。腓力就坐直升机就回来了。所以任何一个要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神一定给他机会，神不偏待人。在使徒行传第四节讲，凡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敬啊悦纳。神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有一点点心来寻求神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保证。所以这里讲到神不是不公平，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只有一个理由，怎样？故意不认识神，就是要不认识神，就是偏偏背逆神。你这样的决定，那是你自己的拣选。第二种人呢，就是不听从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对不对？神给我们今天这里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听到福音，但是怎么样？不是每一个人都怎么样信从福音呢？这是第二件事，就是不但是要听见福音，你还要信从福音。那么神就讲，如果这样的人呢，他的后果是什么？神怎么样报应他们？这个报应呢很恐，就非常的恐惧了。第一呢是永远沉沦呢、永远沉沦。什么叫做永远沉沦呢？我想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梦，你从小的时候到现在做过梦，有一天呢，你突然之间掉到个深坑里面，一直掉，一直掉，掉到怎么样？一直往前面掉，掉最后怎么样？一身冷汗把自己吓醒了。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这叫做沉沦呢。沉沦就是不停的、不停的往下面掉。那么在美国大峡谷，这个谷最深的地方有多深呢？一英里，5280英尺，差不多有5280多英尺，有一里这么深。那么你从上面自由落体掉下去，会掉多久呢？15秒钟，你去算好了，一个很简单的公式，高度等于1/2乘加速度，再乘这个时间的平方。你再一开方的话，15秒钟，就是你可以数啊，1、2、3、4、5，数到15的时候怎么样？什么事情发生了？有人讲碰，我告诉你不会碰，因为11米的高度你什么都听不见的，你去掉掉看，你掉下去，你数了数，没人听得见的，你喊救命都没有用，就没人听得见的，你怎么叫都没人听得见，在谷底的人绝对听不见谷底下的声音。那么永远沉沦是怎么样的？就是不单单是15秒钟，是多久啊？无限的，没有在停的。而且我告诉你，永远沉沦恐怖到一个什么地步？犹大书第13节怎么讲？讲那些沉沦的人呢是怎样的？是犹大书，你回去看好了，现在不要看。第13节，是流荡的心啊，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啊。这个话什么意思？当一个人掉到永远沉沦怎样？是绝对的黑暗，一点的光都没有。你在大峡谷掉下去，这还是很好的日光啊！ 哇，还有很好的空气，哇，那十五秒钟虽然是最后的十五秒啊，但是对你来讲，那十五秒钟也很享受啊。如果你可以好好的撑开一下，哇，哇，那个死下去也很精彩，啪一下，一到底变成肉饼的时候也很好。但是我告诉你，永远沉沦呢，是你会沉沦，但是怎样，你绝对不会消灭，永远在那边沉沦。在尤大叔十三节讲，墨黑的幽暗，一点的光都没有，绝对的寂静的，就是非常的安静，一点的声音没有，完全是无声的，而且是绝对的黑暗，实际上就不停留的，不停留的，一直到永恒的，这个太恐怖了。所以在地狱里面是绝对的孤安孤单的，绝对的孤单，绝对的黑暗，一点声音没有，永远沉沦，你怕不怕？我希望今天在这边做到的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我希望你今天的听了这个话，你都去做个梦，这个梦就梦到你自己永远沉沦，绝对的黑暗，绝对的孤单，绝对的没有声音，就一直往下面掉啊，不是十五秒钟啊，无限期的秒钟啊。我希望把你一吓醒以后啊，第二天呢你就来教会寻找耶稣啊，来教会参加查经班啊，让你可以认识耶稣。这是第一，这是永远沉沦。第二呢，还是怎么样？下面一句话怎么讲的？神怎么报应这样的人呢？就是永远沉沦，怎么样？离开主的面啊，这是一个最重的审判。离开主的面，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有五次人类的浩劫，有五次人类的浩劫都是跟离开主的面有关的。第一次是创世纪第三章，神把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把他们怎么样赶出伊甸园，这是第一次把人离开了主的面，赶出伊甸园，结果怎么样，就是苦海人生的开始啊！啊，人在地上苦不苦啊？劳苦重担，劳苦愁烦，这个很多的重担，很多的辛苦，什么转眼成空啊，如飞而去，这就是人生的写照。这是离开主的面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十四节，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啊，神就给他做了一个记号。赶他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该隐自己怎么讲呢？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了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这个时候是人的第二次的浩劫，讲到人与人中间呢，彼此的这个差距，彼此的杀害，该隐自己就觉得非常的恐怖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够再见到神的面，带来的恐惧，这是第二次。第三次记在哪里呢？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十八节，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拜偶像离弃了神，所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扰动他的怒气，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大大发怒，从自己面前赶他们出去，只剩下犹大一个支派。所以这就是犹大民族的苦难悲苦的命运开始，就是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十八节。然后第四次记在哪里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讲到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离开主的念，因为耶稣基督担负人的罪，耶稣基督所受的苦难是耶稣基督自己都没有办法承担的。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就是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第四次讲到离开主的念。第五次就是帖撒罗尼迦这一段是你讲到的离开主的面，这里讲到什么？这里讲到离开主的面什么？这就是地狱，这就是地狱啊！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有秩序，能够有安宁呢，是什么？是因为有法律， 因为人还有理性，因为人还有良知，因为人还有道德，最重要的，因为还有神的管理。离开主的面就是完全没有神的管理，绝对没有神的干预，那就是地狱。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住在这个地方，人这么多，我们大家住得好好的，因为美国是个讲法律的地方啊。你的垃圾啊，告诉你礼拜五可以丢，你平常可不可以拿出来的？平常不可以拿出来的。你平常垃圾放在前面，你的邻居有权利告你的，你妨碍我的眼睛，我看到不舒服啊，再告你一状，你这垃圾要告好，因为有法律，所以你垃圾不能够乱摆。而且美国的垃圾规定的很清楚，你摆的时候怎么摆啊？你不可以把那些臭的烂的脏的随便丢啊，你要包得整整齐齐的，绑得紧紧的，要闻不到，要非常的绑得很妥当啊，有法律的管理啊，法律的管理。然后如果没有法律的管理，如果你有理性的话，你也知道我这样丢垃圾啊，会有细菌传染了，大家有病，特别先期一热有霍乱病发的时候，如果你有理性的话，你也不会这样做。如果你有良知的话，你也不会这样做。虽然我家里有很好的冷气，我房子一关了，我的冷气跟外面是绝缘的，一进来后再消毒啊，过滤啊，搞得温度好了才进来。那么丢到外面，别人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有良知的话，你也不会这样做。更要紧的，人还是有道德心的。所以，什么叫做离开主的面？就是没有理性，没有法律，没有良知，没有道德，绝对没有神的干预。恐怖不恐怖啊？太恐怖了！你们去过疯人院没有？对，你去过疯人院没有？特别是很严重的疯人院，他们穿的衣服啊，有管束的，一个很厚的帆布衣，前面后面都有很多的带子，穿上去以后就把这个人呢、手脚伸着绑起来，因为他一神经发作的时候力气很大，他不但伤害自己，还伤害别的人呢，所以医生给他绑起来。不但绑起来，医生还给他怎么样？还给他打针呢。如果他还静不下来，也给他打镇定剂，有很多的方法，也保持他安静。什么叫做地狱？就是你到疯人院去，那个疯人不绑了，也不打针了，也没有人管了，然后什么，全部都放出来，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法律，没有理性，没有良知，没有道德，没有神干预的地方。这就是地狱啊，太恐怖了。所以保罗讲到他们要永远沉沦，下面这句话怎么讲？离开主的面，够不够恐怖啊？够恐怖了啊！如果你还不相信这是地狱的话啊，那我佩服你啊，那你真的是准备好了，有资格下地狱啊，那你真的是准备好了，有资格下地狱了，我佩服你，那没办法。如果你觉得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这还不是地狱的话，你还另外找个比这个还更恐怖的地方啊！哦，我看这样的人是已经准备好的了啊，这样的人呢，就只有承受这些圣经了，没有别的办法。然后呢，神怎么讲呢？神要所有受到的冤屈，这些人的冤屈呢，神都要报应这样的人。然后呢，另外一面就是。信徒怎么样呢？信徒能够见到主耶稣，能够看见他降临的荣光，有全能，有荣耀，全部救恩的实现。这里讲到说，有资格进入神的国的人，配在耶稣基督带来有份的人，必然是怎样？必然是有耶稣基督降临应许的人。第四点，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第十一节、第十二节。这一段话讲的什么？讲到说有好的预备，准备自己，预备好来承受神的国，预备好来见主的面。今年呢，这个2010年呢，有这个奥运会，冬季奥运会，二月的时候，冬季奥运会里面呢，这个你看那些进场的选手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预备，非常有把握，有很好的训练，有很好的这个装备。各样的都齐备，每一个选手进场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盼，这一次我要拿冠军。所以你看那些进场的运动员，每一个啊都是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期盼。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啊也是有这样的预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怎么样？ 挺身昂首，怎么样啊？有好的预备啊！我就是要来了耶稣基督面前拿什么的，没有兴趣，拿金牌的，准备好要拿金牌的，每个人来神面前拿金牌的啊！特别今年的运动会啊，啊，你知道这个中国的运动员呢、啊，在这一次里面啊很有面子啊，替中国拿了很多的奖牌啊，特别是这个中国的双人溜冰呢、啊。双人花式溜冰呢，那个表现得很杰出。那么一共中国一共三个队啊，讲到中国这个溜冰的历史呢，可以跟我们基督徒准备组再来做一个对照。你怎么去对照呢？大概在1980年、1984年的时候，中国队这个姓姚的教练呢，他那时候自己是选手，他就去参加双人溜冰。那么很可怜呢。中国人的运动员呢，有很好的体操，有很好的特技，有很好的这个打滚呢、啊，这个翻跟斗啊，这些特技都很棒。中国运动员最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没有芭蕾舞的文化，没有芭蕾舞的基础，所以你这个花式溜冰呢，中国人就花不来了，因为没有这个舞蹈的基础。那么俄罗斯呢，有这个芭蕾舞的文化，所以从1960年开始。40年的时间，每一届的运动会，双人花式溜冰一定是俄国人，因为他们有这个花蕾舞这个基础。结果这个姚教练出来的时候，他自己做选手的时候，不但是这个找不到，不但是没有这个基础，而且找不到一个同伴女同志愿意跟他去受苦的，愿意为他受苦的，因为呢，跟他溜冰实在是受罪了，这个。一丢出去的时候就不晓得头先落地了，膝盖先落地，一打转了就不晓得在前面在后面。所以当他自己出去比赛的时候很可怜的，两个人出去好像做小丑一样的，一出去以后全体的观众就要开始准备笑了，就好像马戏团里面去演这个这个，所以他们训练的时候都戴上头盔啊，这个到正式比赛时候把头盔拿下来非常惨。如果20个队参加的话，他们就20名，然后30个队参加，他们就30名，而且这个分数低也低得可怜了。但是这个姚教练呢，这个人很有能耐，绝对不自卑，绝对不丧气。他这个人很有能耐，他怎么样？土法炼钢，他从来没有找过乌克教练，从来没有请过美国教练来教他，他自己在中国选拔了3队。出来做花式溜冰，他这是教练，就训练这三队，照样就训练他们，然后呢，有机会就让他们去参加世界各地的比赛，带他们出去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学别人的舞步 ，choreographic， 就是别人怎么按照这音乐跳这个芭蕾舞，就学这些。俄国也去，白国的去，全世界都去，就学别人的这些舞步。果然呢。慢慢的，一届比一届有进步，后来的这三队都非常的接触到这一，特别是拿冠军的这一队，常常在中国的比赛、世界比赛拿到冠军的。但是每一次拿了冠军的时候，他们站在讲台上面，领奖台上面唱中国国歌，中国国旗升起来的时候，这一队冠军队，他们心里面有很大的遗憾。他们每一次领奖就想，哎，接着叹气，如果这一次比赛是奥林匹克的比赛就好了，因为他们这一队冠军队只拿过2次的银牌铜牌啊，从来没有拿过银牌跟冠军杯，从来没有。后来呢，他们这一队已经退休了，这个教练又把他们拉出来，最后一次，2010年最后一次，再试一次，好了，把这对夫妇找来了。他明年结婚了，找来以后这对夫妇怎么样？第一，过运动员的生活，夫妇分开住，男的住男生宿舍，女的住女生宿舍。第二，吃饭吃什么？吃大锅饭，跟运动员一起在餐厅吃，不准过小家庭生活。然后怎么样？每天就是训练，眼睛一张开就干什么？就开始训练了，没得停了，眼睛一张开就开始训练，非常严谨的训练。到了今年的运动会的时候，中国这三队参加，这个冠军队呢，在这个 管的项目里面呢，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他们的分数领先了好几分。这个拿这个银牌这一队呢，短的项目里面不是这么好，但是到了这个长的项目里面的时候，这个第二这个拿银牌这个表现的比冠军的还更好，但是因为这个冠军队他们在短的项目里面多了几分，结果这个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差距是多少？零点一点点，非常少，还非常好，表示我们的训练非常的非常的严格，非常严。所以你在这个你知道这些去训练，每一个运动员就是非常的严格，而且他们这个评分呢、啊、非常的严谨，是专项评分。你有些裁判是评你这个舞蹈，有些裁判是评你的这些特别的技术，有些裁判专门评你怎么样跳上去跳下来，看你这个冰刀落下来的角度什么，看得非常的仔细，记得非常非常的清，非常非常的仔细，非常的仔细。所以你有一点点的差错，你就没有机会，没有机会了。果然呢，这一次的这个中国队里面表现得非常好，这个冠军队呢，他们呢就拿到了这个冠军杯。你知道他们准备了多久啊？从他们参加中国奥林匹克队到他们今年拿到冠军杯，20年的时间，准备了20年。而且这个冠军队这个男的姓申的，叫做申雪，他是赵红豹，赵，他这个冠军，他是37岁，是今年所有运动员里面最老的运动员，最老的运动员，37岁，训练了20年拿到冠军。那么我们要去拿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去拿金牌呢？请问你，你准备了几年了？哎，准备了几年了？我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一样的拿到旗子，很兴奋、很高昂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有把握了，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拿金牌啊！哦，我告诉你，要好好的准备。要好好的准备。这里怎么讲？这里讲到说，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啊，愿主这里怎么讲啊？他说，因此我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高，又用大能怎样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他们羡慕什么？羡慕自己好的准备嘛，就是很快乐的，很喜乐的去见主嘛，然后怎么样？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相信主再来这件事，他们的投入、他们的摆上、他们的舍弃，必然是这样啊。然后呢，耶稣基督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呢也在他身上得荣耀。这个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现在，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功效。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让耶稣基督得荣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荣耀。这句话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准备呢？第一啊，你要过一个没有瑕疵的运动员的生活，运动员的生活啊，天国运动员的生活。你要过一个什么？一个没有瑕疵运动员的生命。怎么样运动员的生命呢？绝对不怯场，不怯场，你不要怯场啊，绝对怎么样？不要说白日梦，那些选手每一个都很棒啊，每一个都了不起。为什么有的人到最关键的时候，啪嗒一下就出纰漏呢？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他有一秒两秒钟的时间呢，是白日梦去了。是什么白日梦呢？他因为前面表现的都很好，因为他只有5分钟的时间表演了比赛，他前面4分多钟、5分多钟，前面4分半都很好，就是最后30秒的时候，他看着前面了，哎，跳起来没有摔。打转转得很好，他很高兴，他想冠军是我的，一做白日梦，啪嗒跌下去了。这就是运动员的生命啊！你这个没有这个好的训练，你一秒钟你不集中精神，你就完蛋。我们走这条天路也是一样，你只要一个时候不警醒啊，你绝对完蛋，绝对完蛋，绝对完蛋。所以这是想到说，一个没有瑕疵的生活，没有瑕疵的生命，更要紧张。没有瑕疵的操练， 操练。那么什么是没有瑕疵的生活，没有瑕疵的生命呢？这个你可以去看这个。如果讲没有瑕疵的生活，你就可以，你回去可以参考《接受人家前书》第一章，讲了他们的生命啊，他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才信徒一年呢啊，他们认识主，心思改变，效法主，做主的门徒，然后做别人的榜样，他们传福音，等候主，讲了他们的生命有七个阶段，不断的上升了。接受人家前书第一章，第二讲了。没有瑕疵的生活是什么？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4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啊，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们那一天呢、啊，他们怎么讲话？两个人对话是吧？他们很痛苦，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在了，所以他们满脸忧愁，心里面很难过。你跟我讲，我跟你讲，很难过，很痛苦，就讲耶稣基督的事情。结果耶稣基督靠近他们，他们两个人讲话，结果有第三人来了。他们三个人都讲谁啊？都在讲谁啊？讲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天国子民的生活？句句话就有神来对话，每一步就有神同行的，就在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夫妻两个讲话，讲话的时候，有第三个人来了，耶稣基督来了。第三个人来了讲什么话？这是跟主共话。你不要夫妇两个都在骂牧师、骂长老、骂执事啊，那么有个耶稣基督也来骂，三个人来骂，像耶稣基督不来骂的了啊！你这每一句话都要有主在一起讲，每一步路都要跟主同行。那么耶稣基督最客气了，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最客气。我真的读圣经了，我读了耶稣基督最有人情了，太有人情了。你去读福音书，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现了，这是什么时候显现？你发现没有？你去看，绝对不是人家吃饭的时候显现的。吃饭的时候耶稣基督绝对不来的，不要打扰你吃饭。每次都是吃完饭了耶稣基督显现了，所以他们门徒很怕，很怕的就不躲起来，就耶稣基督上面显现。他们刚好吃完饭，耶稣就告诉他，你们看看我的手，看我的脚。他们还不相信，他说你们刚刚吃过的鱼拿一片来给我。耶稣就当着他们面吃下去了。所以耶稣基督最客气的，耶稣基督绝对不吃饭去打扰人家的。所以这两个门徒啊，以马忤斯路上门徒跟耶稣走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到了家门口的耶稣怎么样？还要往前面走啊，你知道吧？耶稣不好意思进去，耶稣不打扰人家吃饭的。结果这两个门徒怎么样？把耶稣那个拉进来，来，进来，跟我们一起吃了。今天晚上就在我们家住了。这个表明什么？餐餐怎么样？有耶稣基督共享。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今天很可怜了。我们的圣经知识很多，圣经的生活太少。我们什么所有的生活都在教会里面，一回家里面一点信仰生活都没有。我希望我们家庭里面有这样的风气。吃饭的时候把耶稣请来吃饭啊！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举动啊，更好，怎么样？多放一副餐碗盘。哎，这不是开玩笑的。我希望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风气，是你多放一副餐碗盘，然后这个位置给谁的？给耶稣的。然后吃饭以前大家唱唱诗歌啊，谈谈话，祷祷告啊，不要吃完饭了啊，匆匆忙忙的，然后所以去步步有主同行。句句有所共话，餐餐有所共享，然后熟熟呢有主同住。这是标准的运动员生活啊，天国运动员的生活，熟熟有主同住。所以这两个门徒要把耶稣留下来，耶稣你跟我住，一定跟我住，要把律师勉强约他住。后耶稣后来耶稣一拨饼的时候，他们认出耶稣来了，突然之间两个门徒跳起来，就把耶稣一把抓住，耶稣突然不在了，哈哈，你们认识我就好了，耶稣就突然不在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一个没有瑕疵的训练呢？你们可以回去参考彼得后书第一章第5节到第11节，讲到什么？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后面怎么讲？彼得怎么说？ 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然后最后怎么讲到呢？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怎么样，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看到没有，配得成的国。这就是讲到我们应该有的操练。所以有关系，有生命，有应许，有预备。我们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基督来说的话，你可以挺身昂首，耶稣啊，我准备好了，我来拿救拿冠军杯。要不然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在 Westford Chancellor 怎么样，在电视机面前看别人拿冠军呢？你不要在天国的时候，如果在天国的时候你还坐在电视机面前的时候，我告诉你啊，没有的。那时候这种人都怎么样呢？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没得你选的。要不然你是选手，要不然怎么样？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就这两个，没有别的，没有观众的。要不然是选手，要不然沉沦，只有这样的。主帮助我们，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祷告。主啊，我们非常的渴慕，但愿天上那个教会的信徒，他们每次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是这样的惊惧，这样的惊恐，他们是这样的兴奋，他们也是这样的有预备，帮助我们也同样的心情，让我们对着耶稣基督的再来成为我们一个盼望，成为我们永远追随的目标。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每天的操练都是为着预备迎接你自己的再来。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